我们在今天的信息之前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是为我们的信心，真的是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信心创始成终。你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主啊，真的是哪一个天然人能够说自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但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里面重生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今天可以知道，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这是何等伟大的真理！但愿主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继续来把这样子真理启示在我们里头。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第四次讲这个题目，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我们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一直是就是从希伯来书第十章里头38节这句话里头出来，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靠信心生活。而在讲这句话的背景呢，就是特别是讲到当时的这些希伯来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对福音有所认识，他们已经蒙了光照，已经可以说觉悟过来时的全能。但是当时在各样的逼迫之下，律法之下的那些犹太人，主要是对他们的逼迫之下，而他们还没有可以说是，因为福音在告诉我们，我们里面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当我们听信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听到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不是他自己死里复活，而是让他里面的人死里复活了，属他的人死里复活了。而我们听信福音的时候，可以说我们跟这一个生命就从在我们这个意识里头就有关系了。更准确的来讲的话，对一个每一个重生的人来讲，里面已经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活着。但是呢，在经历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福音我们可能听过很多遍，但是对于这句话真正的在我们里面能够成为真实啊，是要逐渐的对于这个福音的认识领受才能够经历得到的。而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之下，因为面临外面这么大的压力，他们就灰心了。所以这使徒在这里头就鼓励他们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信靠信心生活。就是当你们所盼望的这个就要来到之前，你们要学会有一点叫做靠信心来生活。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从这个角度在讲这件事情。当然要真的能够达到这样子状态，靠信心生活，这中间是由可以说是很多的一些前提或者条件的，或者说是这像是一条路一样的。我们在这条路上呢，是有好多个步骤。我们前面总结一下前面三次所讲的，就讲到说在这里头要听信，要明白这个福音，然后能够认识这个真理，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真的有这么一个心智，要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或许这件事情呢，对很多人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渐渐能够撇下来就是来实施上的话是要渐渐来撇下来，但真正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真的需要撇下一切在基督以外的东西。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以好像可以能够讲条件的。这句话呢我想也不是那么难，也不是那么简单。什么叫做也不是那么难哦？因为当圣经里头讲到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的时候，到底是干什么？如果在律法之下或者天然人的想法说，如果今天我要信，叫做信教，对吧？入教，我如果要加入一个组织，他要让我撇下一切来跟从他的教主，天然人可能这么想问题。那就觉着哇，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牺牲和多么大的一个委身，多么大的一个付出，对不对？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这样。我们自己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对圣经里这句话的时候也是这么理解。所以呢，就算基督徒有的基督徒都已经重生得救了，可能也挺看重主的。面对这句话呢，却常常有一种定罪感，因为觉着自己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但是当圣经里头说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我说也不是那么难，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于说来跟随耶稣到底是来干什么？在律法之下是神向你来要求，所以我们就觉得自己是牺牲。在恩典之下，就像我们前面几次读的这句话，来跟随耶稣目的是什么？因为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或者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然后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撇下一切东西是要来干什么？是要来领受神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义。那这个东西有什么难的？按理说有什么难的？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了。因为今天上帝不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在义这件事情是白白给我们，上帝一切的恩典都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说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就是撇下一切来领受神给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不是？那这样来讲真的不是太难了。当然呢，我也承认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就算在恩典之下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呢，这里涉及到一点，就是说我以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一切的东西，我的人生都是这么建立的。我以前我在人生当中任何所建立的工程，我的学业，我的成就，我的事业，一般人都觉得是我的努力换来的。今天所意味着撇下一切，就在恩典之下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虽然是领受恩典，但意味着我原来靠自己所建立的，我不要把它当回事情。对有的人来讲，这就舍不得呀，是不是啊？舍不得。但是对有的人来讲，说哎呀，感谢主，这么大的一个重担从此不需要我自己去维持它。我今天我通过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是神通过耶稣基督做成的，从此我可以能够安心下来，从此我可以接受神通过耶稣基督对我的肯定，我不需要自己来证明自己。这对于一个人啊，真的是懂这到底是在讲什么的，懂神到底要给我们的，这是何等大的一个释放，真的是何等大的一个释放啊。我们就是我们在讲这次一人靠信心生活的时候啊，是想通过就是想一步一步来讲，中间每一步没有一步能够绕过去的，每一步呢都要实实在在的在其中有经历有学习。任何一步你如果在其中没有好好的经历，没有好好的学习，或者不愿意真正踏出那一步，你会发现后面的是走不上去的。我们讲一人靠信心生活，对于信心稍微有所认识的人，我们都很盼望能够靠信心生活。但是呢，中间这些步骤啊，就是说前面讲到悔改，真的要悔改，这个就讲了三讲了，就不能再回去再讲这一点了。然后接下来讲因信称义，我们上次也讲到因信称义很重要，但因信称义重要的一个地步啊，如果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上没有所启示，或者没有真正的领受，后面你就没有办法有真正的信心，真的没有办法有真正的信心。我想用圣经里头的旧约的一个例子啊，来讲一下什么叫做真信心，什么叫做假信心，什么叫做真信心假信心。大家一看这幅图就知道我们在讲谁的故事，以利亚，对吧？以利亚真的是在旧约圣经里头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这里讲到说乌鸦来叼食物给他吃，这在很多我想传统的教会里头都把这当作信心生活的典范。而这里头典范就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对吧，神超自然的方法来供应我们，的确如此了，对吧？的确如此了。下面这幅图画大家也知道，这是以利亚可以说是光辉的一刻，就是可能是他信心生活的顶峰吧。信心生活的顶峰就是他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应该是450个先知，还有另外一个 叫亚舍拉，那400个先知，应该是850个人啊。等会我们来看经文，他一个人可以说跟850个那些单打独斗啊。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子。这一段呢记载在列王记上18章。背景我们就稍微交代一下，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在3年前呢，就是这个乌鸦来喂养他这事情已经发生了，是在过去3年当中。因为他呢当时神借着他来宣告在这是就是以色列那个地方要3年不降雨，那里就大饥荒。然后在这3年当中呢，神就差派那个乌鸦来供养他。所以到了这个事情差不多结束了啊，18章1节，过了许久，到第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亚哈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王了。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你要知道，他在3年前他给亚哈预言说这3年不下雨，这要今天要去见亚哈的话，这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呢。因为呢你要去见他，亚哈肯定是觉着这个灾难是因着以利亚这样子预言所临到他的。然后在这里头你看，当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就是亚哈的王后啊，就是他王后，她是一个外邦女子了，她是个外邦女子。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显然呢，他是用亚哈家里头的食物在供养他，对吧？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你想啊，到他做王的，今天亲自和家宰要到处去寻找，看有没有青草。因为他们我想甘草肯定都没了，对吧？青草好把他们的骡马能够救活，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俄巴底独走一路。哎呀，你看亚哈这是做王的，这周围都没有什么仆人了，对吧？没有仆人了，自己去啊。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俄巴底认出他来，就俯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你看他很担心哦。今天以利亚要去见亚哈，让俄巴底带个信，俄巴底都害怕，他觉着那个亚哈会杀他。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这个我主就是亚哈哦。亚哈到处去找那个什么以利亚，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这是都到外国去了，对吧？外国实在是找不着你，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他对神做事的方法还是很有一个独特的见解的哈，因为这么多年3年了，你想想到处差人去找以利亚就是找不着，所以他还是觉着神在这里有超自然的这个保护在这里啊。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啊。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耶洗别他又把这讲了一遍啊，我们就不读了。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这是他们当时说话的一种口气啊，这意思当他这么说了以后就一定要发生了。所以呢，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你看，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这个事情呢，我们星期五晚上其实查经的时候也有所讨论，对不对？当其实这个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地上的时候， 就算是神的先知所预言的，这不是说神造成的，这不是神造成的，或者说不是神导致的。就算在旧约的时候，就算当神说我使天不下雨，你要知道神说这个话这里头有，就是你要在这个他的背景之下，什么背景呢？我们就想一想，在创世的时候，当神造各样东西的时候，神就说神看那好，对不对？看那个是好的。到最后呢，神看那甚好，造人的时候，在中间神都说神就祝福什么东西，对吧？所以上帝的这个话一说出来呢，整个世界就得以运行，真的世界就是照着上帝这个律来运行的，这个是最先的、最原始的，或者是最根本的。所以这一个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这个是不是从来没有更改过？当神说不管是对动植物说，还是对人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时候，因着上帝的这个话在运行，就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今天呢，上帝并不需要额外的再吹气在个别人的身上，我们人才能够，或者人或者也好，动物也好，才能够繁殖，才能够这样子。因为上帝一开始说那个话，那个律就在那里运行了。所以就算当上帝后来在这里说，使用，我现在不记不得原来是怎么说的，我相信旧约圣经里是有足够的地方神说我就使什么样子，这个是在就说他所创的那个最根本的律之上所说的一句话。而这个话意味着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一个因果律而已。当他们去随从巴利的时候，影响了上帝的祝福在他们当中，所以会导致这个。正是这个原因呢，以利亚就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当然更不是神，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什么？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但是人的特点呢，就像这个亚哈王一样的，他明明去拜偶像，他明明去做很多的恶事。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上所记载，他做很多恶事呢，对吧？而这些事情呢，他都不觉着这些事情跟他所生命当中造成的那结果有关系。当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尤其是神通过先知来告诉不好的事情将会发生的时候，他觉得是先知造成的，如果先知不说这个话，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大家有没有觉得亚哈王的这个想法跟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想法很相似啊？就说是好像上帝他可以随意的就降祸，所以今天我的身上事情如果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就觉得上帝，当然这个不光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更是如此，觉得是神。我们星期五晚上讨论的，不可能又是全能又是全善的，中间唯一忘掉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亚哈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可不是今天什么新鲜的例子，人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现在你当差遣人，你看没有，这是以利亚给他说的，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好，巴利的是450个先知，并耶洗别这王后所供奉侍养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850个人，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这个时候呢，对于以利亚真的是，其实你去看以利亚他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极大的挑战的。我们当然看故事可以看着好像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如果你舍身处地的来想一想他其实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冒着生命的危险的，是不是？你想他一开始作为一个他是先知，他今天要去责备一个恶王，然后宣布神对他们的审判，弄不好就是丧命的。这在旧约圣经不是没有记载过吧，对吧？不是没有记载过吧？有的王就会把这些先知杀掉的，嫌他们光说恶言不说好话。他过后在三年当中，让他到那个基列西那里去，然后 神拆乌鸦要来供养他，这个需要极大的信心呢。圣经里头没有记载过这个事情，我的意思说当时他们所看的摩西五经吧，没有记载过这个事情吧，有玛纳但没讲到乌鸦。你想想在饥荒的时候乌鸦饿不饿？乌鸦还要找吃的呢，对不对？如果乌鸦找到饼和肉，那乌鸦不自己吃了吗？乌鸦叼给他吃，而且每天如此。这个如果没有信心，他要去做这个事情就找死嘛，对不对？到了那个地方看着溪水渐渐断绝，他真的看着溪水渐渐断绝，但是呢他就那么做了。而现在这个回来呢，自然面临另外一个杀头的危险。然后接下来呢，他一个人要跟850个先知，而当时耶洗别已经把很多神的先知都杀了。你就想一想哦，让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你的人生当中要去面临以利亚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可以想想我们有没有信心去面对这个事情。不容易吧，真的不容易。然后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在这些百姓当中，他们虽然是上帝的百姓，他们中间有神的话语，他们的祖先或者当时的那些就是懂那些祭司呀什么，也告诉过他们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事情。但是作为这些百姓呢，在他们当中，他们已经觉着没有经历到这个上帝了，这个神好像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不明白是他们自己渐渐偏离神，面临进入到这样一种生活当中。但是呢，你就想一想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其实当你偏离上帝，进入到一种跟上帝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那样一个生活当中，你感受不到上帝对你说的话，你感受不到上帝对你的带领，你就会渐渐觉得这个上帝啊不真实， irrelevant。 原因不是上帝，是我们自己渐渐偏离他。他们所看到的是呢，这个巴力更加真实，所以他们在这里才会这样子。然后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我一个人。这里以利亚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前面那个俄巴底已经告诉他起码还有100人，对吧？但是他呢这个时候眼中只看到自己，过后呢当然他失败，就是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这一次呢却是他信心的巅峰啊！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人，再加那个还有400人。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多么公平的一个竞赛啊，真的多么公平的竞赛。他只有一个，那边巴利的是有450个。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给他们好多 advantage 啊，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你看他们祷告，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这叫咏跳，哎呀，到了正午，这跳了很久啊，估计他们的体力还都不错的。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你知道巴利的先知他们在这里按着他们的这程序在走啊，你看没有，先祷告，然后接下来就怎么样，不行就赞美，对不对？就是他们做这些事情，他做这些事情，但是都没有回应。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以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也有这种经历啊？就是你祷告没有回应，你再怎么样还是没有回应。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信的神 不是神，而是说我们在这里用的方法，用的方法跟外邦人的方法是很像的。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向上帝求。如果要是我意思真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真的有个帮助，你需要帮助，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自己过去，我们就向上帝求。如果没有声音呢，我们就希望啊、哦，那圣经里所说的哪些事情我要去做，我去做了以后，然后希望他得到他的帮助，结果还是没有声音。我想不少基督徒啊，如果诚实一点，都可以讲到这种经历不是一两次，对吧？不是一两次吧，对吧？不是一两次。底下啊，你再来看，这人就更极端了。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很有意思哦。按着他们的规矩，你看没有？他们有个程序的，前面先用这个祷告一下，不行呢就跳。然后接下来呢，大声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而且这种做法呢，大家知道，这不光是拜巴利的这样。大家如果对可能这种就是这种这个世界上的各种这种宗教仪式，你可能多去了解呀，你就知道有不少的宗教之下过后有这样子做法的。有这种做法的，就是说是呢，你想想背后的这个思想是什么？背后的思想就是说，你先求他，如果不够，你就再做下一个；如果还不够呢，就做下一个，到一个地步自残自己的身体。但是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要知道这种做法啊，拜巴利的如此，可能在某些民间信仰里头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的啊。而且如果你去看，因为基督教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宗教了啊，基督教非常大的宗教，在基督教里头也有一些人啊，真的有这么做的。你知道在可能尤其是天主教的有些地方的，当他们在受难节，每年不是受难节吗？受难节里头，他们有的时候游行，你知道有的人真的拿鞭子打自己的背，要出血了哦。真的有人这么做的，我还真看到有人甚至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真的钉哦。啊，钉子可能钉到一个手上某个地方没有。就那个地方可能没有骨头，从那里钉，虽然很疼，但是过后应该还是能够恢复的。真有人这么做的，真有人这么做的。就想着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原因说到底啊，就是天然人的律法的观念。当我们说律法是在说什么？律法的观念就是说，今天要去获得一个东西。如果我在地上要做什么事情，自然我想要得结果，我就要去做工，对吧？不可能白白的。这个观念的确在地上就是如此，而且跟他们所相信的神打交道也是用的同一个观念。这就是天然人都这么想。这就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中间信主久一点的，就算信主，你就想我们信主当中，就算以前没有听过很纯正的福音，但总有很多人多次或者我们至少自己读过圣经，神爱世人，甚至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样的话讲到神是这样一位神，但是我们内心里跟神的关系总也没有转变过来。原因是什么？就是天然人这种根深蒂固的看自己做什么，今天要跟上帝打交道，想要得上帝帮助的时候，就指望去换取。这就是他们换取。那前面那个程序是什么回事？程序其实就是律法的一个规矩嘛。你原来求一下不行，那就他们踊跃踊跳，就是他们的赞美了，对吧？或者是他们的仪式，还不行， 那就这样子了，刀枪自割自刺，对不对？但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你看没有，在这个地方，当然他中间的这些做法啊，都是很叫做很 specific 很具体的，他就要这么做，这中间都有预表的。这预表呢，我们大概看看也都知道，12块石头象征以色列的那个什么，以色列的12个支派，对不对？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然后你用这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2细亚，就是中间挖了应该是挺深的一个沟啊。然后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这牛犊当然象征耶稣基督的献祭了。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你看在这里浇了3次水，3×4刚好是12吧，对吧？3×4是12，而3的话我们可以说是上帝的这个从圣父到圣子到圣灵的工作。总之来讲，这些你可能可以去讲其他的，我们先不说了，就说这个很简单的他在这里所做的。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赛亚进前来，他要等到那个时候啊，就是神所定规该献晚祭的那个时候，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他不但讲到神，也讲到他今天是代表神说话的，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然后呢，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连石头都烧尽了，对吧？当然那石头象征的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神这里所做的一个工作，在新约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当神的火降下来，当耶稣基督作为祭献给神的时候，这个火降下来把所有怎么样，把所有属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些人的石头嘛，刚硬的那一个旧的生命全都 consume 了。这是讲的在耶稣基督里头所做的这个工作，这在新约里当然有更仔细的来讲，但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以利亚在这里他来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就是绕着上帝的心意，是不是啊？当然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显然是神指示他的，12个石头呀，等等等等，要怎么样做，倒3次水，他不是随意的，这一定是神指示他的。但是在这里就是说，你看没有，他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的，而神的心意里头，这个救恩是给他的百姓的。所以今天他跟那一个有什么不一样，我在这里叫做真假信心的例子。我的意思说，在巴利的那先知里头，他们也有信心啊，因为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很多都拜巴利，那在这里头谁拜的比较好呢？就是谁在他们当中认为比较有信心呢？自然是巴利的那先知嘛，比较通灵，对不对？比较通灵嘛。所以呢，在他们那里，你看没有，他们去拜那个假神的时候，他们本质上是一个律法的观念，他们用自己的一些行为甚至自残来交换那一个他们所拜的那个巴利的神对他们的一个回应。这个想法是天然人的一个想法，不管他们去拜巴利，或者如果天然的人的思想来拜上帝，这种想法都是一样的，这个叫做假信心，对吧？这叫假信心。但是在以利亚这里头呢，他没有做什么，在他的整个这个观念里，不是他做什么来换取上帝的吧， 是上帝本来就有这么一个意思，他是根据上帝的意思，他今天就这样子祷告，是按着神自己的那个心意，按着神自己的心意，他不需要什么去换取的，他真的不需要任何的去换取的。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在这里头把巴利的先知除灭了，把罪从他们当中除灭了，然后今天上帝就可以把这个，可以说上帝本来就这个降雨，这是上帝本来的心意，就可以临到他们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于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在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要去见亚哈王，因为要降雨在地上，是吧？这个你看没有，这个特点都是说，在这个真信心的这里头，都是上帝的旨意在先。当人明白上帝旨意，确信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今天才因此产生了信心。而在中间就算碰到拦阻的时候，一连七次，因为是出于上帝，而对于以利亚来讲，他在这当中啊，跟上帝打交道已经这么多次，只要上帝的话已经说了，中间的拦阻他就不担心了。你想，如果没有这么一点的话，没有对神的这个信任，没有先有神的话，凭什么产生信心呢？我上次讲第三章的时候，我就说，希望说在这一个系列里头，把这个整个这里所讲的信息都变得越怎么来讲越 practical， 就是跟我们生活的关系越结合的紧密，越跟我们的生活相关越好。你想，在我们每个人，我上次已经提到过，大多数人其实所担心每天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平时来影响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不管是学业上的问题，或者生活当中的问题，或者家人身上的问题，无非就是这些事情。我们所关心的就是这些事情。但是你想想，当我们今天就算是基督徒，当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中间如果碰着问题稍微一下，我们一开始就说我要有信心，我要坚持，但接下来就很不容易坚持下去。原因是什么？如果你对比一下，看一看以利亚的例子，你就知道说，在他那里头先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不是？你先有神的话，他的话才能够带出超自然的结果。然后呢，你看没有，到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有人手那样大。他只要看到这个已经开始彰显了，你看没有，以利亚就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很有信心的哦，你在这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以利亚处理，就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其实面这个都是极大的一个我不知道，不管是不能，我不应该说用挑战这个词，而是说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对吧？他所面临的每一步，他如果做不好，都会有非常多的那个后果在里头，做不好很多的后果，很有可能他就是丧命。但是呢，他在这当中就很平静安稳地活在这个信心当中。这叫做真信心啊！然后霎时间，天阴分雨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哇，这个是套的马啊！不知道那时候的马是被饿坏了还是怎么样子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马到底是长四条腿的，他就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 他绝对这里是 supernatural 的，因为这里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以色列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啊，看到真假信心的例子，我特别要指出的就是说，所有的假信心有一个特点，有一个特点就是律法，律法的方法。所有的假信心表现出来有各种各样，但是最终来讲都有一个特点，我需要做到这个，如果做不到这个，如果做到这个还不够，我要需要做到那个，那个如果还不够还需要做到那一个，然后最终我做到一个地步了以后，就能够换取从我所信的那个神那里得到的东西。这就是假信心的特点啊，假信心的特点。在这一条这个件事情上呢，很多人呢，很多基督徒分不清楚这种信心叫做假信心。就如果你去跟基督徒讲什么是圣经里的真心信心啊，有不少基督徒，如果你指出我们这种思想是属肉体的假信心的话，他会非常生气，因为过去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而且觉得我在这其中，我在侍奉神，我在听上帝的旨意，我在兢兢业业，他觉得是上帝在帮助他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圣经的从旧约到新约都可以看到说，当一个人当他的信心说到底最终是基于他要做到什么，然后上帝来根据他所做的来进行反应的话，这个就把上帝放在我之后了，是不是？我所做的决定一切，这看着是很简单的一个错误，但是你就知道说，这是我们天然人根深蒂固的思想。一开始我们不信上帝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思想。我们信了神以后，就算重生以后，我们在很多跟神打交道的思想上还是这样子。再到后来，我们开始对这个恩典的福音有所认识。你如果今天发现你在哪个地方卡住，在哪个地方如果还在挣扎，你就会发现就在那一点上，我们想问题看问题的方法还是这个样子。所以当一个人真正去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圣经所讲的这个肉体啊，天然的生命，所谓就是肉体，就是所谓天然的生命，它就有一个本质，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在任何一点上你还停留在这个天然的生命里头，你在那一点上你就脱离不了这么简单的一个错误，真的就没办法。正是这个原因啊，神才做一件事情，说把肉体放在一边，他给你一个全新的，他不打算在肉体里头来教导你明白什么叫做信心，明白不了的，你肉体只懂这一点，肉体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肉体看事情就是看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自我这个上面的。所以神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那一个里面就没有这一个肉体里头这个系统误差。所以呢，你看没有，在律法下的，就说是假信心的特点是基于自己，而那里头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越来越苦。很多基督徒就是一开始你去给他讲说这个信心靠肉体的，一开始很听不进去的，一开始听不进去的，因为那个时候啊还对自我很有信心。如果你这个时候要打击他，他会觉得你在打击他的信心，你在打击他的信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喜欢靠自己。但是所有靠自己的人走上去都会发现，一开始啊，当你靠自己的时候是蛮有甜头的，因为如果我靠自己，我今天不管是在教会外，我在人生当中靠着自己赢得了一点成就，哎呀，我就有一种价值感。然后在如果在教会里头，我靠着自己比别人更长进更属灵，如果有周围的其他的基督徒甚至年长的基督徒说，哎呀，这位弟兄或者姐妹这样子追求，这样子属灵真的是爱主啊，但内心里头也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 但是呢，你如果继续往下，你就会发现，你需要在这上面用自己的努力维持一个越来越难以维持的一个形象。而且当你人生当中真碰到困难，不管一个人是在教会以外，在工作生活当中面临问题，还是在教会以内，或者是在自己身上面临自己内心里头的问题，当你想要真克服的时候，你现在想想，这种天然人的这种律法观念是多么不合情理啊。我如果有问题，我靠着努力就能够解决，那就不是问题，是不是啊？如果有问题靠努力就解决，那叫什么问题啊？那不叫问题，真正的问题就是努力解决不了的。所以律法这条路越走越难。而面对信仰上，当你真的人生当中碰到问题，然后想靠上帝，想寻求上帝帮助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只会一个东西，律法。但是呢，你拿什么来从上帝那里换取呢？拿什么东西从上帝那里换取呢？所以呢，这一个看，我就说，就像前面所说的，撇下一切跟从耶稣，不是那么难，但也不是那么容易。今天这个真信心不是那么难，因为要是依靠上帝，不是白白的去领受，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天然人的本性就不会这么做，是不是？所以今天就是这样子。一般人心目当中的信心是什么？我这几幅图画在以前在教会里讲那个福音参会的时候用过。一般人心目当中的信心啊，我是在网上那个时候找着的，相信自己最棒，努力做到我行。这一般人所说的信心，就是说，其实对自我或者对自己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好，就有一个信心，或者有因着相信这是好的，所以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嘛，对不对？产生的这样一个感觉，说到底呢，就是呢，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各种各样的事情给自己打气，这就是天然人所说的信心。你现在仔细想想，如果我们抛开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啊，把那个放在一边，如果我直接用我最一般的想法对圣经对信心的理解，信心是什么？信心不就是感觉良好吗？对吧？要么是对我感觉良好，这叫做对我有信心；要么就是对我今天所发生的，我的学业，我的什么，我要做的事情感觉良好，是不是？其实就是感觉良好，就是要的这个感觉。当然，要这种感觉是错的吗？也不是错的，就是谁不希望对自我啊，对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却有一个好的期待呢？谁都希望。但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就在于说，今天我们是用什么东西给自己来打气？我们一般人用什么东西给自己打气？一个就是过去的成就。如果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我就有信心吧，是不是？基于我过去自己所做的。另外一个基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人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叫做外推法 extrapolate， 对吧？如果我今天我的各方面周围发展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那自然基于这些东西，我就推测我的人生会好的，所以我就产生了信心。所以都是基于这些东西，基于这些东西。但是呢，任何的事情如果发生不像我所期待的，它是不是就打击了我的这个信心啊？我们大家所说的信心就是 confidence， 一般所说的信心是 confidence， 这个就打击了我们。这就好像这个给自己打的气，如果今天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就好像给那戳了一个洞一样的，就开始泄气了吧。如果又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又让我们泄气。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多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发生多到一个地步呢， 就破坏了我们自己对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英文叫 self-esteem， 然后呢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拼命给自己打气，但是内心里头却怎么也打不起来。这就是人来建立信心的方式，这是人建立信心的方式。那你想想，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了。这都是这还就是这个方法是律法之下天然人用来建立信心的一个方式，基于自己的成就，不管是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或自己达到的东西，自己生活当中所建立的东西。所以说到底在建立在什么？建立在自我所做的事情上。你看没有，跟巴利的先知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巴利的先知所代表的就是天然人正常的一个心态，只不过表现在拜巴利，想从巴利那个地方获取而已。这一个心态不改变，其实今天一个人就算来敬拜上帝，还用的是同样的一个方法，还是用的是个同样的方法。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了。那问题更深，哎呀，这个应该在那里呵呵，在我的计算机里是在这里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问题到底就出在说到底呢，今天在这里头所犯的错误，就是说没有脱离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一个观念。只要不能够脱离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首先要想什么因素？首先就得想我做到什么，我怎么样，我的能力怎么样，我只能想到这一点。所以今天问题出在，就算那些巴利的先知他们在拜先知，但是他们在拜巴利，他们背后所依靠的要用来换取从巴利那里如果有祝福，如果有应允，还是基于他们自己。而今天这个问题就在于说，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错误。如果一个人需要去敬拜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意思就是说你需要从他那里得帮助吗？如果你在他那里得不着帮助，你拜他干什么？但是你拜他同时你所用的这个观念又是在依靠自己，那就意思说首先要看我做到什么地步。那如果你都能够做到，你又需要他什么？所以在一般人心里头实际上是有一个投机取巧的这么一个观念，我做一点点然后能够换取很多，是不是？律法之下的思想是不是这样子？我是要做，但我做一点，剩下我就是说不等价的一个交换，实际上是一个不等价的交换。这是这个问题出在哪这里。而所以今天一个人要想有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这就不是那么简单，说我今天进行调整自己的思想。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个恩典这个福音之下，我们在这里头要想进步的时候，它不是我去调整自己的思想，让我的思想能够渐渐符合它的这种一套，而我这个人还基本上还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天然这样一个人，这样子永远都不会进步的。要在这里头要进步，就像前面所说的，撇下一切，把自己的天然的这个生命放在这一边，来学一套新的规矩，完全不一样的规矩，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规矩。那这个规矩是什么呢？这个规矩当然我们讲了很多，简而言之呢，加拉太书2:22，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换句话说，前面叫做 It's all about me， 现在是 It's not about me， It's about Christ， 对吧？大家都有看过这幅画没有？在哪里见过这幅画？这几个字是我加的原因就在于说，今天我们所讲的是说是整个这个信仰的这个核心是什么。我在这里就说，如果你才刚开始听这个福音，这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这个信仰的核心就是要让我们脱离过去这种 所有做一切的事情都是围绕着我，从我出发，为我服务，依靠我，所有都是从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喜欢这样子的生命啊，那就继续停留在这里头。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人在这样子的人生当中渐渐发现，这样子的人生实际上是很虚妄的，真的是很虚妄的。我给大家以前讲过例子，我就是，就是对一个人来讲，你如果学习各方面你都弄得非常好，你觉得轻松吗？不轻松。原因在于说，今天你要用更大的努力去维持这个东西，而如果你是靠自己维持在一个层面上，你达到了这个，你得以在这里头可以说是脱颖而出，进到下一个层面，那你今天就要在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用更大的努力去维持这个东西，然后你接下来如果能够又在这里头脱颖而出，你是不是要付上你越来越大的心力去维持这个？这是不是跟刚才巴利所做的那个巴利先知那个规矩一模一样啊？只不过他是在拜一个偶像，我们可能是在为自己的事业或者学业服务，一样的吗？用的方式还是一样的吗？而且呢，一个人越这样子，你就在其中发现，这个其实有越大的不自由，真的越大的不自由，因为啊，你花尽一切的心力要维持一个东西，你的人生都被这个东西所捆绑住了。所以在这其中也有的人，你在肉体当中没有一个人有例外的，我的意思说，肉体当中你不维持谁替你维持啊？没有人替你维持，对不对？肉体当中只有这一个律，这叫罪和死的律，你必须去维持，你不维持就没有人为你维持。所以今天要想今天在这个律里头，这就好像以色列的百姓当时在埃及给法老做苦工一样的，他没有办法不做的。我们在肉体当中没有办法，你只要待在肉体里头，你永远不能够领会到圣经里所说生命圣灵的这个律，没有办法领会什么叫，更没有办法经历活在恩典中，上帝的恩典中的那种平安。但是在这当中有人渐渐不想在这样的生活了，不想说过继续过这样的生活，这样子的人呢，福音就可以讲给他，让他渐渐明白什么叫做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叫做今天基督在我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核心就是这个。而在这个里头啊，为什么人必须脱离靠自己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才能够进入到自由当中，这个可以讲很多很多，真的很多很多。我今天不打算讲那些，但我讲一些很基本的一些事情啊，就为什么必须要脱离这个 It's all about me， 要脱离这个自我为中心，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以基督为中心啊。我们来看看一些经文，我在这里说，明白因信称义的人可以看清楚什么啊？圣经里有一句话，这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大家注意到，各样 every 每一个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什么叫做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如果一个东西啊，它转过去的时候，光在那边，众光之父这边有影子，有个背影，那当它转过去的时候，你就接受不到它的光了，你就接受不到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了。但是呢，在他这里说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经文的时候，他在描述什么事情？他在描述其实我们的父神创造宇宙的这位主宰，一切的赏赐，全备的赏赐，美善的恩赐，就好像一个就好像太阳一样的，它虽然在，我们就说太阳也在转动， 但是呢，它全部都是发光的，它那个光从来没有停止过，它光从来没有停止过，它的恩赐从来没有停止过。那如果这样子呢，自然呢，当大家看到在地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就算基督徒，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就算我们已经开始明白一点这个恩典信心，我们生活的也不是每一个层面都活在这个上帝的恩典中。那问题出在哪里？上帝没有改变，他说你不要看错了。我们人常常就看错了，因为我们一旦看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没还有些东西没有得着，甚至我们向上帝求了，让他给他要了，很真心的很虔诚的求了，但是还没有得着，我们就看什么，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上帝有他的主权，他并不给我们，他这个时候没有给我们，他要等到你受完试炼了，他要等到你做到这一点，他要等到你做到那一点，这直接跟圣经的话矛盾，但是多少基督徒都是这么相信的，都是这么相信的。他说不要看错了。其实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真正需要去学习的是如何从这么一位上帝那里领受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今天再看到这些事情啊，再看到这些事情，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地方还没有在恩典之下的时候，我们不要觉着是上帝不给，是我不知道怎么领受，这个是比较谦卑的一种做法，比较谦卑的一个心态，对不对？比较谦卑的一个心态。真的这个事情啊，看着很简单，但这个观念啊，如果我们一旦转过来啊，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就在讲为生病的人祷告的事情，我们刚开始对这个有所认识的，我们发现我们为别人祷告可以神迹的得医治啊，但是我们接下来就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那个困惑就是，哎，在有的人身上一祷告，哇，一下就改变，另外一些人啊，你祷告过好多次他都没有改变。真的，我就想在我们教会当中，那个时候一个弟兄他现在回国了，当时得抑郁症就祷告了一次，对吧？他不但抑郁症在一周之内都改变，然后接下来他的学业就各方面搞艺术的都发生了改变。但同样你给另外的人，也可能得抑郁症，也可能没有抑郁症，还没有那么严重，你可能祷告十次一百次都没有什么变化。我在一开始我真的我就会觉着，哎呀，自己的信心还不够啊，所以自己的信心不够，所以要更加怎么样，这就要自己走上这个律法的道路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常常挣扎，但后来呢，我就渐渐看出这么一个 pattern 啊。有的时候不是从很远的人，就是从我们自己家的人，从儿子身上，我就可以看到说，其实真的不是说祷告，真的不是祷告没有释放上帝的能力，而是他自己有多少心去领受的问题。一开始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就说是事情发生变化，总觉着是要么是上帝或许这个时候没有释放，或者其实都不应该想象，就对我们开始明白这个信心，你在祷告在那个什么开始有功效的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去想自己的祷告的那个能力大小，祷告能力有没有大小，有大小，那个有大小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今天对上帝这个心意，对他的这个生命能力的认识多少。但一旦认识有了到某个程度，你祷告可以说就很 consistent 在释放这个能力。所以如果你的启示更清楚，那的确是可以释放出更大的能力，但是不是说每一次就在这里摆动摆动摆动摆动的。其实最主要的往往就是接受的人他在改变，反正我在我儿子身上可以看很清楚的，他如果没有好好接受的时候，这个你就看不到。但是他内心里头啊，如果有些不好的这些思想他愿意改变的时候，他愿意不属神的思想他愿意放弃的时候，马上祷告就看到不同的果效。所以呢， 我们知道跟神打交道是跟这样一位神。你现在想想，巴利的先知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的那个，你知道巴利的意思叫做主 Lord 或者 Master， 他们的那个主是不是这样一位主？不是吧。他们那个主是要你自己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不行了你伤害自己的身体才能够博得他对你的一点点恩惠的。但我们在这里所打交道的这位上帝说，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是在这句话的背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在那，从他那里一直不断的在赐给我们。你说在这里头啊，我们说信心的内涵要内容是很多的。你如果能够相信，真能够相信这句话，我能够今天真能够相信这句话，你要知道这位上帝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那就意味着我今天的生命深处有一个永不止息的泉源，上帝的恩典从那里永不止息。今天我就算站在这里，我就算回家，我晚上睡觉，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你能够相信这一点，是不是就可以安息了？那你还操心什么？对不对？所以今天关键的原因啊，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从这么一位上帝那里领受，而这个不知道怎么样从上帝那里领受，就按理说又很简单啊。那如果我今天知道神原来是这么一位神，那我就做什么事情我都相信他会给我就行了。其实又没那么简单，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我天然的那个我，做什么事情，你就算表面上你说你相信，但你内心深处还是用一种自我为中心去换取的一个观念，那一个东西，天人就是已经改不了了。天人就是那个肉体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三章，就是从自我为中心想要去做，然后向神的，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一个生命。这个肉体的，你如果对它的定义，肉体是什么？肉体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脱离上帝的那么一个生命状态。所以今天我说，按理说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但在肉体里头却是不可能的事情，肉体就不会这一点。所以当主耶稣说今天要跟从他，你必须撇下一切来跟从他，这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啊。他只不过让你撇下一个系统误差，撇下一个让你不知道怎么样从这位众光之父领受的那么一个系统，他只让我们来撇下这么一个。但是呢，如果我们开始明白刚才所说的因，就上次所讲的这个因信称义啊，明白因信称义就是明白保罗在这里所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这就是律法的观念咯。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今天啊，你知道我们稍微对这个信息有所认识的，我们都希望活在信心当中，但在活在信心当中，真的活在信心当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活在上帝的超自然的大能当中，我自己这个生命，然后我人生当中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上帝超自然的大能在预备，这叫做活在信心当中。这个当然是我们所盼望的，但是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一个状态，前面有个最基本的这一步，这一步必须会走的，这一步叫做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是什么？这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必须先要，人不可能都不会走就去跑，不可能不会爬然后就会去走，对吧？小孩子来讲，今天后面所说的那一个，他所用的就好像肌肉，你前面在更基本的事情要有所训练的。所以今天在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因信称义就是说开始不看我自己的义了， 开始不看我这个人今天所做到什么，我做不到什么，我有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原来上帝跟人打交道不是在看我怎么样，乃是看基督怎么样，不是看我有没有圣洁，乃是看基督圣不圣洁，不是看我是不是有神的义，而是看基督是不是已经从神那里为我拿到了这个义，算为我的。所以当一个人来看这个因信称义好像这么简单的一个真理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够看重它，因为觉得哎呀，因信称义嘛，这又没有啥实际的好处，只是在上帝那里算作义。我更盼望的是我人生当中的问题能够有信心解决，对不对？面临我人生各种的挑战的时候，我有这样子的信心活在上帝的大能当中。你要知道后面所说的那个信心，今天最基本最容易最简单的就是因信称义，这是完全一个道理。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我今天当我自己我的思想行为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的时候，而且我想达到上帝标准的时候，今天突然得着启示，知道耶稣基督的义算作我的义，这是白白的，完全跟我所做的没有关系。神在2000年前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已经完成了，这是上帝做事情的原则。他今天跟我打交道就是这样子打交道的。 It's not about me, it's about Christ, 对不对？所以当你开始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你就开始领受怎，你就开始学会了一点怎么样从这样一位上帝那里去领受。如果这一个领受不了，我们的心思就等于什么，还是在律法之下的心思。所以当我们过后想在我的生活当中靠着上帝的大能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巴利先知所做的方法去领受，然后就越来越苦。然后就算当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知道上帝这个原则不改变的，上帝这个原则不改变的，他不可能因为我的很迫切的需要，我都这样子向你求了，我都这样子做了，为什么你还不听我的祷告呢？这是律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最好的就是现在在这个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地方就开始学习，哦，原来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原来他赐给我们是通过一个东西叫做信心赐给我们的。信心呢，其实说到底就是相信上帝的话，只不过上帝的话不容易相信，上帝的话不容易相信，而且相信上帝的话每一次都意味着用上帝的话取代我们里面某一些错误的观念，天然人建立的那些观念，所以这个是要花时间的。所以今天啊，对一个人啊，如果在就说是因信称义这件事情还没有进步的时候啊，还没有真正领受的时候，这就等于说在信心这条道路上啊，还真真的没有起步呢。要么就是不够在乎这个义，不够在乎这个义，我做事情还是喜欢照我的意思，我想做什么就说做什么，我良心也没有太大的定罪感，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我觉得这种心态恐怕都没有重生呢，就不觉着做什么错事情有什么了不起。一个重生的人特点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有神的生命，他里我里头有，虽然小，但是他有一个观念，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当我在做错的事情的时候，或许我今天改不了，其实上帝没要求我们在肉体里改或者改变肉体，但是我知道那是错的，我心里头也知道我不应该那样子。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我如果继续去做错的那些事情，你就会发现良心里头有一种定罪感， 因为知道自己总在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今天到一个地步，说我真知道是错的，到了一个地步，我意识到说我真的不想要再继续活过这样的生活，我想要照上帝的心意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内心就预备好了。在听福音的时候，原来神在讲什么，原来神在讲把神自己的意通过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是不是？所以今天这样子走过来，一步一步，你就会发现其实上帝的这个道路啊，是最快最好的。因为你一旦明白因信称义啊，他其实把很多其他的门就向我们敞开了，就明白什么叫做最基本的这个恩典信心的道理，怎么样最基本的从上帝那里领受。所以呢，对于保罗来讲，他在这里头他其实也讲了，他说他可以靠肉体，他可以，他在律法之下，他是无律法的意识来讲是无可指责的。其他人都在靠肉体，靠出身，靠血统，靠他自己所做的。但他说什么？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就他今天他开始明白这个恩典的原则，明白是神因着耶稣基督把这一个赐给他，他渐渐就意识到，原来以前靠自己所建立的所有的东西啊，那个他以为与他有益，就是靠自己手在律法之下，靠自己的能力所建立起来的，他今天意识到其实是有损的。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变啊，非常关键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们自己啊，如果在这里头还在建立在基督以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很难听懂什么叫做基督的，我们很难听懂什么叫做福音的，因为还在试图建立那一个。但你知道保罗那个是那个时候扫罗，对不对？他以前叫扫罗，他到什么地步？他在律法之下走到一个地步，其实你就会发现律法之下所做的这些事情，这些原则都是与上帝所敌对的，他自己亲自去迫害耶稣基督的肢体嘛，对吧？他真的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我想今天的这信息最主要的就是讲到说，我们在天人的这个思想，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律法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思想，这是一套体系，一套体系，每个人生下来就在这其中，没有人能够脱离。你再怎么努力去理解圣经里头的话，都是在头脑层面理解，内心里头运行的原则还是律法，还是靠自己，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去换取，所以怎么就得不着上帝的恩典。直到我们在认识到这个体系确实不好，然后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神在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是神把我们放过去的，神把我们过去的。所以就接下来可以继续听后面福音所讲的内容。好，今天我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你不像巴力，不像那些人所拜的巴力，他们以为他们需要用肉体啊，用自己的努力来换取，甚至啊伤害自己的身体。但既然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是那众光之父，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一切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你那里降下来，从未改变过。主啊，真的盼望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啊，与你这样一位上帝来打交道，怎么样能够来学习来领受主你这一直降下永不改变的这些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